南都试点两会观察，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老友记全国两会特别节目南都两会会客厅，我是主持金伦。土地流转和小产权房一直是大家所关注的话题，今天我们也来讨论这个话题。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清华大学教授、全国人大代表蔡继明老师，还有一位是我们的杜蒙老师，独立经济学家。两位老师，这个土地流转的话题啊，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而且大家对它有很多期待，比如有人说可以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啊，这之类的。但是土地流转到底是怎么回事？土地流转可能会对农村带来什么样的积极的影响？我们也想听两位老师的分析。
那我先谈谈我的看法。土地流转呢，主要指的是我们最初的这种土地资源的配置。那农地的流转主要还是为了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使得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也能够脱贫致富啊，这是一个含义。另一个流转呢，就指的是建设用地的流转。
对，
建设用地流转又大量的指的是这个宅基地。
嗯，
所以我们注意到最近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那里边就特别提到是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对，就是好像跟住房这一块没什么关系，
似乎又没有关系。
对，
建设用地的流转是不是仅仅限于
就
乡镇企业？所以我这次写了一个建议，就是对入市的农地要进行动态调整。
嗯，
你比如说大量的农民进了城，那宅基地还就闲置在那里吗？或者是只能复垦为耕地吗？
可以采取什么
对
地票啊这一类的方式来，
那就能不能这个宅基就自然就转换成可经营的这个土地就直接进入市场了。
对，
那还有即使是农地，那好像是不能够进入建设用地市场的。
对，
但是你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你把它列入了这个建设用地的这个范围，那没有必要一定要征收为国有土地吧。所以我理解的这个农地的流转的这个范围要做动态的调整，要不断的扩大。
杜蒙老师，我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刚才蔡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定义之外，就是土地流转在您看来，就是蔡老师的这些美好愿望如果能够实现的话，是不是可以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或者说对城乡的这个用地制度确实是有一个积极的推进作用呢？
应该是蔡老师说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建议，或者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路。但问题是在于土地流转在世界范围之内就中国所有，因为我们的土地跟全世界的土地都是不一样的。在绝大部分国家中他们土地都是私有化的，而我们的土地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是土地没有私有化的。那么土地政策的改革从眼前来看，那么在农村的土地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城市的土地改革也到了一种临界点，要不我们的房价不会这么高。那么等我们的城市土地解决完毕了，我们想办法去解决农村的土地。而我们现在土地改革的一个方向，那么不能够变成地方政府，特别是不能变成开发商的盛宴，应该是变成远交农民利益保护的一种方向上。
我注意到杜蒙老师已经说到了，就是说如果搞这个土地流转，要这是一个积极的方向，这是大家是认可的。如果说确定了这个积极的方向之外，这个中间要注意什么问题？
那大家也知道，这土地管理法的这个修改啊，酝酿了好多年了。一直到去年还是一直到前年年底，国务院法制办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的这个修改的这个意见，只局限一条，就是征地补偿的标准要突破过去30年。这个总30年的这个水平，但是就这一条也没有通过。其实还有一个更高的法律，或者最高的法律，就是宪法。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对，
就这一条，你农地能进入城市吗？
你绕不过去。
你绕不过去。
对，
这就是我这次为什么又写了一个议案，就是要修改宪法第10条。
哦，
城市的土地不仅仅是归国家所有，也可以归集体所有。
说到那个土地流转，其实大家老百姓啊，普通市民 最关心的就是小产权房了，因为他们之间有一些密切的联系。
对，
但是我也观察到，就是官方的口径，包括是住建部啊，就是一直是非常坚定的在反对小产权房合法化，或者是给他发证。但是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中间的利益的这个冲突到底在哪里呢？杜老师，
我们首先得给小产权房定个义，就是小产权房前提是有产权房，不是非法建筑。我们不能够把小产权房理解为啊假毕业证，或者是把小产权房理解为我们它是个非法的东西，给它应该一种转正。在宪法中所规定的是两种啊这个资产管理，一个呢是集体所有制的资产管理是受到保护的，一个呢是国有资产的啊那个受到保护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说应该首先是给小产权给它定性，然后给小产权给他定责，三是呢给他定权，就是应该让他流通。他的流通为什么很多人反对呢？就小产权一旦流通掉之后，那么呢他改变了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关系，
确实是这样。
那么对所有开发商的房价是不利的。
听了半天杜老师给我讲的这个道理我是明白了，就是对开发商房价不利的，但是住建部为什么要反对呢？
这个首先说杜先生对这个小产权房性质的界定是很正确的。我也一直讲小产权房它不是非产权。所谓大呢，那是你国有企业，不是你国有土地的宅基地使用权，你那上面建的房子就是大产权。小产权是在集体土地上建的，那就叫小产权。那么说小产权不仅仅有人说是非法的，还是违规的，是吧？等等，这些都是针对着我们的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还有国务院三令五申，是吧？禁止小产权房交易，主要是卖给城市居民。根据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那它是确实是违法的。但是小产权房，它违反宪法吗？它不是公共利益的需要，就是住宅，就是满足人们住宅的需要，它只不过是建立在集体土地上，那么没有必要把它变成国有，只要一变成国有土地就合法。但是这又不符合宪法，这恰恰说明呢我们的土地管理法和一些其他的下位法和我们的宪法有矛盾。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是应该修改法律，而不是一味的对小产权房采取这种一刀切的处理。
对，我看到的这个局面还是不是很乐观啊，就是有些地方还是在采用一些比较极端的手法来拆毁小产权房。但我就在担心，你说如果你们用极端的手法来拆除小产权房啊，除了一个就是说老百姓的一个经济损失以外，还有一个社会稳定的问题啊。因为有些城市的小产权房那个数量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个人的不成熟的看法啊，提出一个解决小产权房对小产权房的现状提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比如说符合规划的、符合消防的，是不是可以通过补交，比如说地价呀，或者是税费啊，能让它转正呢？
打住，这个对小产权房的解决，既要治标，也要治本，你那是治标的方法，
治标的还得修改法律，
而且你这个治标的方法就会留下后遗症，那就是你仍然认为小产权房不合法，必须得把变成土地要征收为国有，变成大产权房才合法。你这不就暗含着小产权房是非法的？
歧视，对小产权房有歧视。
那么以后怎么办？
还是要在现有的法律框架里解决问题。
对，
实际上我们是要打破现有的法律框架。
所有这个目前有些地方就是在这样做。
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且不谈我们改革的方向，我们就谈现在农民的权利，就农村资产的权利。
对，
小产权是不是产权？另外来讲呢，它流通它可以不进入你啊，城市管辖的土地政策流通，比如说你城市的土地管理管理法不纳入你这个里面，你纳入里面，你认为我首先是农村的土地，我跟你两回事，因为我们国家是地球上最大的二元经济体制国家，那我就执行我这一元就是农村这一元，我农村我是不是可以流通啊？我自我可以流通，我不到你城市流通就成了吗？我到你城市流通是你我是违法的，就是你违背了很多这个一些基础法律，那不要紧。那我自我流通，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你也别到我这儿来买地，你城市的发展不要到农村买地，这个也可以啊。三是来讲呢，我们是以改很多是以改革为名去侵犯农民的利益， 你最好不要去农村去，你让你自己玩的挺好的吧，人家自己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你至少给他足够的空间就成了。你现在什么样？你是以改革之名去打破城乡的，你这么多年没有打破，你现在为什么要打破呀？为什么老百姓不信了呢？就是因为你的改革的初衷往往是扭曲的，你最后一开始说是改革是保护他的利益，改着改着就侵犯他的利益了。你没有保证原住民的利益。
我想这个刚才像杜先生说的，你把它分割开，这是也恐怕也不可能。
嗯，您是不赞同他的观点的。
不是，他城市居民到农村买房，这就等于这个市场就打通了。因为城市的房价过高，那我就到农村在郊区去买房，那必然就会造成啊，就已经就会造成对城市房地产价格的。
那肯定的，因为资金的量它就
对。
现在有没有？不是成都地区，你看咱们这个新农村建设，一个是唐山，一个呢唐山地区，一个是那个成都地区。那么他在这种建设成渝地区，他这个在这个建设过程中，他提出一个口号，就是城乡统筹。实际现在大部分相当一批的那个城市人一进到农村买房。
这个杜先生，他严格的说，他并没有限制。他这个所谓的小产权房，在他没有卖的时候，他还没有给他列入小产权房。你就是农民自己建的房子，其实我们的所有的法律都不限制他流转。
对，
农民的房子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应该具有完整的物权，本来是你爱卖给谁就卖给谁。之所以现在它限制了农村的房子不能够卖给城市居民，其实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它的宅基地，它的宅基地是集体的。其实对这一点规定是非常荒唐的。我请问，国有土地使用权没有仅限于我们国人，对吧？而且也不仅仅限于国有企业，私人都可以用，外国资本都可以用。那么为什么都在一个国度里边？农村集体土地的使用权为什么不能够让我们城市居民使用呢？而且你要注意，无论是国有土地还是集体土地，这个使用不是无偿的，也不是无限期的，是吧？这是双方都获利的，这是双赢多赢的。没有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有偿出让，能有深圳的今天吗？
对，
能有今天的这个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发展吗？那农村集体的宅基地的使用权怎么就不能够交给外人使用？你得看不同的方面，他反对小产权房的出发点是什么。就中央政府来说，中央政府一直在强调保护农民的权益，他不会去本能的或者从主观上制定伤害农民权益的这些政策。中央政府一再宣称小产权房这个禁止交易，其实是为了保护耕地，他就是怕从国家粮食安全的
角度。
他至于地方政府，他会抵制这个小产权房的合法化，那是因为小产权房入市就意味着相当一部分土地不能再征收了，那么他的土地出让金会减少，他的土地财政会受到影响。那至于开发商就更不用说了。
我再插一句话，就是说现在小产权房如果上市流通，还是回到你刚才那个提问上去，会不会改变房价的这种走势？这个答案是非常明显的，一定会。我们老百姓他自己的房子，你只允许城市的人在他的改革中他是最大的受益者，而我们的农民他在我们三十多年的改革中他不是最大的受益者，那这个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改革仍然要坚持，就是无论从价格最终导向的最终的价格改革和受益改革，那么或者分配改革，那就必须得让农民受益，而不是让我们的贫困差别越来越大，而我们因为价格的这种变化和分配的变化，造成我们农民的利益越来越受到质疑。那我认为这才是我们小产权改革的这种根本的目的。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老师的这些意见，我们期待看见法律和制度上的进步，也期待看见农民的权益得到更多的保护。本期节目到这里结束，更多的内容请大家关注屏幕下方的信息和字幕。谢谢，再见。